好，弟兄姊妹大家好。
好，
晚上我们在开始交通之前啊，我们还是一同来唱一首诗歌。那我今天选的诗歌呢是387首，他们跟随羔羊。这首诗歌啊非常好啊。那虽然稍微长一点，它有8节，但是呢每一节都不是很长，就我想我们还是从头到尾把它唱一遍好不好。那我先开始说 弄一个音。从万里海我们东山学习耶稣的忠诚，跟着他要完全归身，但是脸上满泪痕，因为马他那样好，并非我们是当时，但是就居与他同走，如果受要接当时，今当上了这条道路，我们越走越在笑，多年的路难平，长寿就如长流，但神借此教训我们，如此困难是因为困难不能大于主人，所以到头他流泪，即将你与我们见他，被人有情被有重，他岂非走错了门，不然哪有许多苦，步步这在虽然心去，他
提早
天天提爱过，我们都要从他到去，也能前进不为祸，谁不就在可惜吗，你愿做孤单守磨砺，三千军都来攻逼，这样光景怎难前，但是我们并不是败，也当天使来不是，别生命感觉不上来，身上不过只一时，是交了因为所有总魂都到天下流， 我乃是同他梦休，我乃是念不退却，因为不过一点事，我乃如此甘苦痛，想见他一见又重，要笑在他笑容中，虽然分母亲有欢喜，事到已经无希望，千百里半世人归你，是否身为一君王，我们算是越朝廷生越生的越退休，心安然失去世人所谓生命和富有，我们努力向他奉献，日进一日人生生，我们已经反复的见见尝试者的光辉，我们已经因为天又要变迁，英雄在彼迎接我们，要为百姓定责心，不管在国际里朋友，为要不算山不累，不再用对你不再用不用所有超感你的眼泪，天上真有人生生，我不能用你钱，因为天君明早为道，也成就一道终点，
弟兄姊妹可以看见这首诗歌的作者呢是 Margaret Barber， 就是我们所说的何寿恩姊妹啊。我们已经过去呢对他的事迹呢已经有过一点的介绍，他在中国对中国教会的复兴啊，神在中国恢复的工作有非常大的贡献，是我们的姊妹把弟兄运动所有的那个中间的好的信息啊带到中国，所以因此在中国产生了一个啊非常大的一个复兴的运动。我感谢主啊，我们的姊妹呢一生爱主，她的信心的生活呢是非常的美丽，也是非常的坚定，她从来不依靠任何人。那么
他在中国，特别在福建，在马尾的附近一个小小的那个白崖潭那里，那么开始在那里侍奉主。但是那一个是中国教会复兴的一个重要的起点。我们的姊妹一生艰苦的跟随主，所以他写下这首诗歌啊，我从年轻时候唱我就很感动，我也非常喜欢这首诗歌。他呢，把主耶稣的一生的故事呢，把它编在诗歌里，然后呢，把我们属灵的经历呢，也编在这首诗歌的里面，然后把他自己个人的经历的情况也摆在这首诗歌里面，所以这首诗歌是一首充满经历的诗歌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的姊妹在世的日子啊，真是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也真是打了美好的仗。他最后死在中国啊，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大概恐怕靠近十年以前，我去中国的时候，弟兄们带我去看他埋葬的地方，真是叫人心里面非常的受感动啊！弟兄姊妹们，他们真是孤孤单单的跟随主，忠心侍奉主，一生在地上不求名不求利不求任何的好处，全心为着主的自己。所以这些诗歌里面都包括着他们的一些心愿，他们的经历在里面呢，这是非常好的诗歌。我今天晚上也把这首诗歌提出来，希望弟兄姊妹们呢会喜欢这首诗歌。你如果把这首诗歌仔细的读一下，你会看见他用主耶稣基督一生的经历呢，讲述我们今天这个属灵的道路啊，在地上跟随主的这许多的经历啊。那这个我很喜欢他这里的第五节啊，他说时价到了，因为所有忠魂都当心加虑。你看我们的姊妹是多么认识主啊，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忠贞跟随主的人，你一定要经过加略山，经过十字架的经历，没有十字架的经历，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忠心跟随主的人啊！所以呢，十字架的印记应该打在我们每个侍奉主跟随主的人身上啊！你身上有十字架的印记，才表示你是真正的忠心跟随主。我们晓得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所有这些忠心跟随主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这个加略的经历啊，这个他说这个所有的忠魂都当经加略啊，我们在此同他蒙羞，不肯自怜不退却啊。侍奉主的人呢，绝不自怜的，因为你经过了很多的艰难呢，被人轻看藐视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自怜，对不对？他也不退却。不自怜也不退却啊，因为不过一点时候我们如此感苦痛，将来见他一切忧愁要笑在他笑容中。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姊妹的经历啊。那个第六节呢，很多弟兄姊妹不太明白，我解释一下。他说随到坟墓亲友还气，这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一个人真正把自己奉献给主啊，就好像这个人死了一样啊。所以当初他们奉献给主的时候呢，所有的亲友们都知道这个人没希望，知道已经无希望。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蒙主的呼召，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对世上的亲人来讲一样，好像这个人死了一样，亲友欢喜。所以他后面说，亲爱伴侣伴，世人对你是否已经算为君王啊，是不是今天世人对你的感觉上都好像死。因为我们的姊妹一个人，后来他虽然有一个同伴陪他一起到了福州啊， 那么在那里侍奉主，远离因果啊，远离他的家人，所以在他的亲人中间呢，感觉这个人就像死了一样，这种心智啊，跟随主的心智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多么 不容易啊！在尤其在他们那个年代的里面，那个时候侍奉主比起今天更艰苦啊！所以呢，弟兄姊妹，那个奉献的心愿呢，就是绝对的。所以这个诗歌写的实在是非常的好啊！我想为着时间的缘故啊，我没办法再把它全部都唱。我想我们就唱一下这个第一节第五节第八节，好不好？一五八节，我们再把它唱一下啊，然后我们就开始有点祷告。从玻璃上我们东山学习耶稣的忠诚，跟着他要完全归身，但是脸上满泪痕，因为马槽那样好，并非我们善事，但是教训与他同走，如果是要结账子，是想要因为所有总魂都当心下脸，我们在枝头他梦想，我们思念不退却，因为不过一点时候，我们如此甘苦痛，将来见他一见容，要笑在他笑容中，不管在国际里朋友对要不算身不累，不再有罪，不再有忧，就要擦干你眼泪，因他真有真实空无人看你前，因为烈军早回到，你曾经已到终点。低头一点祷告，主啊，我们从心的深处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两千年来，你吸引了无数的弟兄姊妹，他们不顾性命，不顾世界的前途，不顾一切的地上好处，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你。主啊，他们走在你自己的脚踪里面，他们甘心情愿的舍弃自己，主啊，这些人在地上是你的荣耀。主，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一面心里面觉得惭愧，又一面我们也羡慕。主啊，愿在这幕后的日子你吸引我们，我们知道这地上 所有一切的事物有一天都要消失的。主啊，唯愿我们有永远的眼光，拣选主的上好，主啊，肯付代价跟随主。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背起十字架，否认我们的自己，好像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走在那许多爱主人的脚踪里面，主在地上荣耀你的圣名。主啊，今天晚上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吸引我们。主，我们知道还有不多的日子你就回来了，主啊，不叫我们在地上再留恋什么，主啊，好叫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属于你的，永远是属于你的。主，晚间我们求你与这个聚会同在，用你自己的灵覆庇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哈，要为着过去呢，我们所交通新约圣经中的众教会做一个总结。那我想开头的时候，请弟兄姊妹跟我读一处圣经，就在旧约的雅歌，旧约雅歌第一章第八节。雅歌书第一章第八，雅歌，旧约的雅歌第一章第八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我稍微解释一下这句话啊，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那么什么样的人在主的眼中看为美丽呢？就是全心爱主的，跟随主的人，希望走主的道路的人啊，与主同目标同方向的人，这些人呢在主的眼中就是极美丽的啊。这个女子呢是指的跟随，因为我们知道雅各书的背景是讲到所罗门跟苏拉密之间的这个故事啊。这个女子啊，她是一个预表，讲到圣徒们的啊。所以今天呢，凡是有心跟随主、爱主、追随主的人，很多人在地上都是这样，他们寻求到底主的路在哪里，到底什么样教会的路才是正确的路啊？这是他们所关切的啊。他说你若不知道啊，假如今天我们搞不清楚的话呢，有一个情形可以啊，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啊。这个羊群的脚踪啊，这里的羊群呢是主所亲自牧养的那匹羊啊，是真正走在主跟随牧人脚踪的这批羊。他说你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所以我们读这个教会的历史啊，弟兄姊妹们，其实就是读什么羊群的脚踪啊，从头一个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那我们在初期的教会的历史里面呢，我们过去呢，弟兄姊妹们所读过的，我数了一下，大概有18个教会啊，18个教会。那么呢，这些你看他们在地上的日子，在主面前的侍奉所做的见证啊，那么这里面有羊群的脚踪啊，因为在这里有很多人他们是忠心跟随主的。当然这18个教会的这个情形非常的丰富，也是非常的复杂，并且各有不同的一个情况啊。这18个教会我们读过之后，弟兄姊妹应该还有印象啊，每个教会里面它都有不同的情形。有的教会见证很刚强啊，有的教会很多的失败软弱啊。所以这里面有羊群的脚踪，就是有我们跟随那些好的，跟随那些真正跟随主的这班人 那般人啊，这他就说，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代很混乱、黑暗的时候，我不知道到哪里去走了。弟兄姊妹们，总是有一群人还在这里跟随主啊。那么如果不清楚，我们从历史上面看过去圣徒们的这个脚踪啊，走在他们的脚踪里面啊。他说：“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啊。”那么就说呢，这个牧人有个帐篷，你要紧靠着牧人的帐篷来牧羊你自己的羊，指着教会的生活呢，要靠近主的帐篷。所以呢，我们用这句话呢做今天这个结尾的一个开头啊，就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教会的历史，就是希望在这个历史的里面呢，寻找到羊群的脚踪。感谢主啊，因为我们自己直接的跟随主，弟兄姊妹，这是个人的经历。但是教会的生活，怎么样的情况才是好的？我想这18个教会摆在我们的跟前，对不对？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知道有些教会是蒙主喜悦的，有一些教会中间充满难处的啊。那么我们要效法那些在主跟前忠贞跟随主、走主道路的这班人，效法他们的脚踪啊，跟随他们的脚踪行。所以呢，教会历史像一面镜子一样啊，那么呢，也是给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指引。所以读教会历史啊，那么的确是很有益处。但是我已经开头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啊，2000年的教会历史啊，只有初期教会的这段历史是最准确的，是被圣灵印证的。往后去的教会历史呢，有对有不对啊。我已经看过很多本教会历史啊，个人有不同的观点看法，所以我们就看见有的歌功颂德其实也不是对的，有的呢好的他有没有记录在里面，是吧？那个真正跟随真正羊群的脚踪他没有写，他写一些基督教的背景的那些的历史啊，有些不是很有价值。所以读教会历史最好的就是使徒行传、新约圣经。这里所说的教会历史呢，弟兄姊妹，那才是最准确的历史。所以这18个教会的历史记载下来了，我们应该仔细的来读啊。当然往后去的这个教会历史也可以做参考，但是除非你有分辨力啊，不然的话你读的话很容易就给你带偏了。所以我知道教会历史，很多人很喜欢教会历史，但是读教会历史啊，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很不容易。如果你把这18个教会的历史呢，仔仔细细的读过的话呢，或许你在读第二个世纪以后所有的教会历史的时候呢，你有分辨力，因为你可以用前面的情况来对照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把这个新约圣经的18个教会历史呢，统统把它这个读过了。但是因为这18个教会弟兄姊妹知道它的内容很丰富啊，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不需要再重复。我如果要去把它综合起来讲也不容易啊，那我想我就把其中一些重要的一些点啊，是在那个正确的路上跟随主的教会的他们所有的一些的所持守的一些属灵的原则，我和弟兄姊妹们简单的交通一下啊。那我想第一个点啊，当然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摆在圣灵的身上啊。你可以感觉到，当我们讲这些教会历史的时候呢，乃是从《使徒行传》第2章开始的啊。 那是圣灵降临以后地上才产生的教会啊。所以圣灵的工作非常重要，是圣灵起的这个头。我已经过去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在神的旨意当中啊，天父我们的父亲呢，他是设计的人啊，他是计划者。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呢，他是成全者啊，他把父的旨意完成了。那么是圣灵作为执行者，圣灵把父所计划的，把子所完成的做工在教会的身上，做工在我们身上。所以实际的执行者是圣灵啊。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开始看见啊，当初使徒们圣徒们在地上的工作是跟随圣灵啊，他们的恩赐是从圣灵来的，能力是从圣灵来的啊，他们的聚会生活也是根据圣灵啊，没有圣灵的话呢，你没有真正的聚会的，因为只有主的灵引我们进入敬拜啊。你们看见我过去，我想我不再举例啊。还有呢，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受圣灵的这个支配的啊。所以我们从这十八个教会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圣灵明显的工作，然后我们也看见整个主的工作在地上往前，是圣灵引导往前的。所以直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圣灵的工作仍旧在神百姓的当中。谁能够主导主在地上的工作呢？能够支配教会在地上的工作呢？弟兄姊妹们，除了圣灵，没有人能有这么大的能力啊！所以是圣灵指引教会，所以这些呢，让我们里面呢要清楚，今天跟随圣灵的带领啊，你不用担心，教会如果活在圣灵的带领中，他自然就走在神的计划里面啊。那么，所以真正是圣灵在引主导这一切。所以因此呢，这十八个教会见证了一件事情，只有圣灵才是真正的教会建造者，我们不能建造什么的。你看见保罗、彼得、约翰和当初这批圣徒们，他们所有在地上在那里好像建造教会，其实是圣灵在背后带领他们的，对不对？没有圣灵，他不可能有教会的建造。所以真正的建造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建造啊。所以我过去在主面前跟随主的经历啊，也是很能证实这件事情啊。比如说1987年我们从温哥华搬到西雅图来的时候呢，的确是圣灵的带领啊。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啊。有人建议我，你去这里去那里，你说想想也不错，但是都觉得好像不对啊。最后的感觉呢，主说带我们去西雅图，你知道吗？我们在台湾的几十年呢，我从来没有听过西雅图这个名字过。对美国呢，我不晓得你们大陆来是不是这样啊。那么我们对美国，我们知道旧金山，知道洛杉矶，知道纽约，知道芝加哥，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在中国是不是就知道西雅图。西雅图是后来出名的，那个早先说这个名字我听都没有听过的，但是主里面的带领是哪里啊？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就跟随圣灵的带领就来到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感觉到啊，是主在圣灵在支配一切的工作啊。我们哪里懂得建造教会呢？我们也没有上过一个特别的课，也没有受过特别的训练，对不对啊？现在有人胆子很大，训练人来建造教会，这个是胆大无比的一件事情呢。教会 不是人所能建造的东西啊，弟兄姊妹们。但是你跟随圣灵，因为有圣灵在，你跟随圣灵，你就自然知道教会怎么建造。我的经验就是这样啊，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在使徒行传开始以后啊，圣灵来执行神的旨意，让教会在地上开始产生。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因着圣灵的降临开始起来了，对吧？所以呢，从降临开始一直到最后，我们读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最后怎么还是圣灵在那里做工啊。凡大家都记得那句话，对，凡圣灵所说的话，对不对？圣灵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是吧？所以到最后还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从头到尾都是圣灵。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们要学习顺服恩膏的教训，因为那个恩膏的教训是在我们个人的经历的里面呢，你顺服圣灵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你在这个点上如果有操练有学习，弟兄姊妹们，自然的啊，我们就在圣灵的那个带领中啊，在圣灵的建造的里面。所以呢，每个弟兄姊妹都要顺服，整个教会也要顺服，尊重圣灵的主权啊。那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开始看见圣灵的工作各方各面啊，他充满，一被圣灵充满，这个人就变得有能力了，就不一样，连讲话都不一样，对不对？你看那些使徒们圣灵充满，要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开创一切的环境，那在引导征战啊。使徒们进入那个征战的时候，都是圣灵的手在背后带领，他凭自己是不行的了，对不对？然后他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这些使徒们眼睛，让他们有看见啊。看那个彼得、保罗，对不对？约翰他们的经历啊，没有圣灵哪里看见呢？根本什么也看不见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还有禁止的。有些东西他不让你去，像保罗的经历，对不对？到那里，这个耶稣灵不许，圣灵禁止啊！所以这就说明什么？他在主宰一切，他在支配一切啊！他来实行神的计划。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主拣选了我们这般软弱的人啊。我们不要愚昧啊，有很多人以为自己很聪明啊，以为自己很有能力，对不对？很多人在教会里面觉得，你看我学问很大，我在世界上做事都非常有成就啊，当教授、当律师、当医师、当工程师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些拿不到教会里面来的。我们不是轻看弟兄姊妹们的职业啊。因为在教会这件事情上面，这些东西是拿不进来，你这些东西在世上是有功用的啊。那么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啊啊！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个中间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啊，我讲我不要讲他名字啊，他学问大得很，英文好得不得了啊。后来他得救之后，他就说呢，像我这样的有学问的人呢，我应该去哪个教会啊？所以他在纽约啊，进了这个教会不行，够不上他；进了那个教会够不上。后来呢，进那个教会人很多，人数众多，我那个牧师啊还蛮会讲道。他说：“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在这里是合适的。”弟兄姊妹，这是瞎眼了！他将来到主跟前的，知道何等瞎眼呢？主多伟大，对不对？主的教会，是你凭你的学问，凭你世界上的名望，你能够做选择的吗？不能呐！弟兄姊妹们，
所以我们要今天看见教会是圣灵的工作啊，主的灵在这里掌管整个情形。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读过了这些教会的历史啊，对我们来讲里面呢能有个清楚的认识啊。所以首先一件事情，顺着圣灵的引导。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顺着圣灵引导侍奉主，你也不会自卑，你也不会骄傲，因为都是圣灵带领的嘛，对不对啊？啊，如果我们凭我们自己，我们整天比来比去了，是吧？啊，看他，我那个人讲道讲得好，我们就嫉妒了；啊，那个这个人讲道，很多人听，我们就心里面发酸了。弟兄姊妹，这个都不对的。你今天呢，你只要顺服圣灵，神的灵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如果神的灵用你像用彼得像用保罗一样的做了那么大的功，你看彼得保罗从来不骄傲的，因为他们知道那个根本不是他们的能力，是圣灵在里面给他的恩赐和能力，对不对？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应该是不会骄傲也不会自卑的呀。今天我做的事情很小，不需要自卑，对不对？像那个该犹只会接待人，哦，在使徒们眼中来看，那个很有价值啊。该犹从来不会自卑的，所以在教会里我也不会讲道，我是别的事情也不会做，也不会传福音，会接待，会接待就好。你弟兄姊妹，你懂得吗？如果大家都是这么顺服，顺着圣灵的感动，在主面前来服侍主，这教会就和谐的不得了了，那身体的侍奉就出来了，对不对啊？圣灵引导你，圣灵用它，对不对？没有什么大家呢你来什么竞争呢，那么大家来比较的，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读完了教会历史啊，希望我们在这些方面都蒙拯救啊，这个能够有转变。这个第二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就是主的显现。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他人就向门徒们显现。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爱慕主的显现，不仅爱慕他将来来，爱慕今天就显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如果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的感觉上是不一样的呀。主的显现在使徒行传里面开头 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弟兄姊妹们，主是要向他们证实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们看见主被埋在坟墓里，对不对？结果主三天以后从坟墓里面出来了，所以主的显现证实了他是复活的主。所以因此在地上的教会开头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很准确的目标，教会是为复活的基督做见证，就让人看见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安提亚的教会光景最好，他们到一个地步呢，人家看见好像看见他们就看见基督了，对不对？所以因此给他们取名字叫外号叫基督徒，是吧？因为基督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来。说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呢不是为一个宗教在这里宣传什么，也不是为一些的道理在这里讲述什么，我们在这里聚集的目的是什么？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那里就告诉我们，对不对？他没有离开我们的啊。所以主的显现说明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就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啊。这些呢弟兄姊妹是世人不能明白的，那么我觉得到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也搞不明白了什么叫显现的啊。我
自己呢有小小的经历，我那个1968年呢，67我忘记了啊。那我刚刚蒙召出来侍奉主，那个时候要出来侍奉主啊。我有一天早晨，有一天晚上夜里爬到那个屋顶上面去啊，因为我们那个宿舍的屋顶上是平的，那么它有一个修水塔的楼梯，所以我就从上面爬到上面去啊。那个时候我快要从军队又退出来，要回去，我就跪在那，那天晚上跪在那里祷告，哇，那真的是感觉到主的显现了。
嗯
啊，当然这不是你眼睛看见个什么人，不是那个，这是感觉那个主的同在特别重，丰富啊啊！我是从那天开始起，决定把地上一切事情都丢了，出来侍奉主啊。这主的显现是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能力，所以有些诗歌讲，我们可以听见他的声音，可以跟他有交通嘛 啊。我记得最早一次蒙召的时候，我是在图书馆里面，我正在读书呢，读很多的书啊。那个时候他们在奔自己的前途啊，在读书，读书忽然之间里面出来个声音，却很清楚的声音啊，就说你这个不要读了，你出来侍奉我。我那天一个人在那个图书馆里面很诧异啊，就听这个声音很诧异啊。我说不读了，去侍奉你啊。我知道主在说话，那个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还心里面还是很喜欢我读的东西。我对主说，我说主啊，你让我把它读完吧，读完了我出来侍奉你啊。主说不，你放下。直到今天我很清楚，主说呢，我有另外一个工程给你，因为那时候我学机械工程呢。啊，他是另外什么生命的工程，很奇妙。那个时候全世界各大学里面还没有这个，现在有啊，生命工程。那个时候主就跟我讲，你一个生命的工程啊。那天我在那里，哎呀，真的是很奇妙，跟主之间呢，这个有这样一个清楚的一个交通。主说啊，你做这些东西啊，这个世界上你搞基建，这个世界上这个基建已经弄到这个快弄到头了，对不对啊？哎，算了，你让他们去弄吧，你出来跟随我啊。我里面感觉非常清楚呀。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显现是基督徒可以经历的一个事实，你在灵里面可以听见主的声音的，你可以看见他的荣耀。你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弟兄姊妹们，你撇弃世界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你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主呼召人都是这样，对不对啊？那个保罗本来那么样热心的一个犹太教的一个狂热分子，一碰见主什么都改变啊。所以主的显现在今天，弟兄姊妹们，人就是一个重要的经历。所以我们要祷告主啊，求你向你的百姓显现啊。所以呢，这说明他显现，他的同在就在这里，他显现，他在这里可以说话，可以行事，他可以审判，他可以呼召。弟兄姊妹们，教会这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主的显现就证实他是复活的主啊。所以你看18个教会啊，有的教会失去了这个福分，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教会就是满了主的恩典，丰富的同在。当然了，弟兄姊妹们，主的显现有实体的，像在使徒行传开头上实体真的显现在门徒们有形象，对不对？但是也有在灵里面的显现，还有一个是将来的显现，那就是最后主来的时候的显现。所以门徒们呢，他们在3个方面都有经历，并且他们最后呢渴望主的快来，所以他们在地上呢最大的盼望就是主再来。像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 我们的姊妹一生在地上就等候主的回来，主的回来是他里面那个荣耀的盼望。他觉得撇下地上一切的事物，受尽一切的痛苦都值得，主的显现啊！但这是这个十八个教会呢，主所借着他们要对我们说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另外一个啊，就是今天主要他的教会成为他的身体，是吧？啊，十八个教会说明一件事情怎么样呢？身体在哪里出现，主就在哪里出现。啊，那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在全地啊，是教会把基督带到全地，所以教会为基督做见证，对不对？啊，不仅证实他是复活的主，并且证明什么？教会与基督是合一的，是他的身体啊。所以人碰见我们就碰见主了，是吧？所以主说嘛，若有人摸到你们，就是摸到我眼中的同人了。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认识啊，弟兄姊妹就不需要害怕呀。在地上有人欺负你啊，就欺负主了，是吧？人呢在这里攻击你，就攻击主了，因为我们跟主是一起嘛，对不对？我们如果在哪里，人家踩到你的脚，你会讲说，哎，你为什么踩我？我们说我没有踩你啊，我踩你的脚，我的脚就是我嘛，对不对？这个是不能分的嘛，是吧？所以今天呢，人从哪里认识基督呢？人从教会认识基督，看见基督啊。说地上的众教会把基督显现在天下的各国各民各族各方当中啊。这个不仅是道理，是一个生命。对，的确，神的儿女在哪里，主就在哪里啊。这是一个身体上面的一个合一。所以我想这个呢，弟兄姊妹应该也是非常清楚的啊。这个，所以保罗在地上的日子受圣灵的催促，在地中海沿岸，对不对啊？一个地方一个城一个城里面去，当那个城里面呢有蒙恩得救的圣徒起来，教会起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基督就在那里出现了，是吧？所以我们知道主的心意是在这全地啊，啊，要彰显他的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在地上是主的见证人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的。这个也是我们从初期教会啊里面所能认识的啊，主跟教会是完全合而为一。教会呢是神的家，也不是一个组织。我们从初期的教会里看见，他们没有任何的组织的。哎呀，弟兄姊妹们像家人一样彼此相爱，这个是最宝贵的。所以如果今天有外面的弟兄姊妹们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能感觉像回家了就对了啊。我们有时候去参加一些聚会，你感觉哇，这个礼拜堂很大，人数众多啊，你感觉是一个好像一个宗教团体，是吧？没有家的感觉啊呀！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参加个聚会，6000人，哎呀，热闹的不得了啊！但是呢，我觉得很特别是什么呢？我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摸不到任何的感觉，你看啊，所以不在乎人数众多、场面伟大，怎么热闹？就是教会是神的家，对不对？ 我们有多次啊，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这里光景好，有的时候主怜悯我们的光景，大家有这个心愿往这个地方去，对不对？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一回到这里，他们从外地来的，不认识的，来让我们中间聚会啊，一坐在聚会，哎呦，他散会时候跟我讲，他说弟兄，我今天像回家一样，这个是对的啊，我们是家人呐、啊，啊，就怎么样活出那个家的味道，这个才是真正的教会呢、啊，如果没有那个家的味道了，就不对了啊，所以教会不是一个组织，那是神的家。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有一对夫妻，他们多年在外面漂流啊，很痛苦。那时候我在温哥华，我们聚会不多，我们才十几个人，因为刚开始就十几个人，还是租了那么一个房子在那里传福音啊。那么有一对弟兄姊妹邀请他们来，他们本来不要来的了，他们一听说呢，只有十几个人，哎呀，并且呢。一说那个传道人呢才30岁，我那个时候30岁，哎，他们里面很轻看，他在后来告诉我了，两个人非常轻看，说这个聚会算什么聚会，还要我们去呢、他说我们从前的聚会都是很庞大人数众多，因为他们受伤了、离开痛苦的不得了，那我们那个弟兄呢又很热心，拼命拉，有时呢他们两个人给他拉得烦了，他说好了，我们两个就去一次好了，应付一下，对，做个人情应付一下，就跟他讲好，我们去一次。可那天呢他们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聚会了，他们拖拖拉拉想进来看一看嘛，到底在搞什么，这十几个人对不对啊？结果呢我那天正好在传福音，他进来了，一进来一坐下来，我看见那个姊妹就开始哭啊，哎呦，哭啊，整堂都在哭啊！我在上面讲，很奇怪，我说我也没讲什么感动人的故事，他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呢？我传福音，我没讲什么动人的故事，他怎么这么受感动了、啊？后来呢，他自己告诉我们，他说本来我不要去的，轻看。后来呢，被他弄得没办法，我们说好，我们就去一次好了，去一次以后你不要再找我了，对不对啊？我去过了啊。那天我们去之后进去一看，哼，那十几个人，那个根本不像个聚会样子，对不对啊？但是那个姊妹告诉我，她说那些多奇妙啊！她说你在上面讲，她说呢，我这个人呢往椅子上一坐，里面一个涌起一个很大的感动，回家了。
嗯，
你看看，回家了。她说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啊。他说我止不住我的眼泪，一直都往下流啊，止不住啊，啊，痛哭流涕的，啊，回家了。他不，所以才知道不是我讲道感动了，是因为那个气氛。虽然我们就十几个人，但是却很有家的味道，啊，所以从那天开始就是跟我们一起聚会了。弟兄姊妹们，教会神的家应该是这样，就神的儿女们一回到。聚会里面就像回家一样，应该是这样。嗯，很可惜啊，今天很多的聚会都不太明白这个道理了，啊，拼命的用各样的组织啊，各样的情况在那里维系。你看初期的教会不是这样，是家，所以你看到最后啊，保罗他们行程到一个地方，他就愿意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是吧？一上岸就找弟兄姊妹了，啊，我们中间那个年长的弟兄他过世啊，他在世日子也是这样，到哪里就找弟兄姊妹，呀，他喜欢跟弟兄，我现在也是这样，我到哪里我喜欢找弟兄姊妹，我家人嘛，见见家人多好，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感觉啊，在18个教会里面，你看有的教会很浓烈。有的教会的光景呢就淡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走在羊群的脚中的里面啊。OK， 第四个点啊，那么我们看见告诉我们侍奉呢是征战也是生活， 今天呢，我们不能把侍奉当作来聚会讲道的侍奉，对吧？回家了就不是侍奉，不，侍奉是生活，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跟侍奉都有关系。初期的教会的光景就是这样的，尤其你看在耶路撒冷最初期的光景呢，他们是天天在家里面怎么样擘饼纪念主的，本来是应该是这样的啊。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生活跟主是完全不分开的。我们不能把主啊跟教会分开了啊，所以所有的生活都是跟主活在一起，或者让主跟我们活在一起，这个才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那我们生活中有很多难处啊，仇敌也会兴起很多难处，对不对？那么就有了征战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很多基督徒，哎呀，我们上战场打仗，传福音啊，就打仗，对不对？是，传福音是打仗。其实在家里面也是征战，跟儿女夫妻常常有时候就有难处了，就征战就来了，对不对啊？属灵的征战呢无处不在的，你知道吗？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侍奉呢？就是要在这个征战的里面呢能够把荣耀归给主。所以你在家里，我年轻时候，我们教会光景很好，弟兄们的教导是这样的。你在家带孩子、乳养孩子、炒饭、炒菜，都是侍奉。你这个拖地、整理家务也都是侍奉。但今天呢，我们有些时候感觉上把这个分开了，所以我们有首诗歌啊，弟兄姊妹很喜欢的啊。我每时刻需你，这首诗歌会唱吗？主我需你，主我需你，我每时刻需你。这是个姊妹，一个家庭主妇的一个姊妹写的一首诗歌啊。我再把它故事讲一下啊。那么那个姊妹呢，结婚以后呢，在家里面，有丈夫，那么有儿女了，儿女大，所以每天早晨起来一大早预备早餐啊。这个让丈夫吃了，儿女吃了，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然后呢就开始整理家务，那么在家里做整洁啊。所以有一天他拿着扫把在扫地，扫了一半他难过去了。他说，主啊，我这一生做什么呢？就是早晨预备早餐，预备早餐送先生去上班，送儿女去上学，要在家里面这个整理家务，扫地，然后呢预备中餐，预备晚餐，对吧？他说，这就是我的生活嘛，主啊，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我这个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想想就哭了，他就难过，拿起个扫把在那里，他说，主啊，我的一生就这个嘛，如果仅仅是做这个，我有什么意义呢？他就哭了。正在哭的时候，圣灵的感动临到，这首诗歌就涌出来了，他就拿起笔来把它写下来。哇，弟兄姊妹们，他说，主我需你，每时刻我需你。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姊妹就明白了一件事情了，我扫地也是侍奉，我煮饭也是侍奉，服侍先生，服侍儿女，都是服侍，侍奉是生活。所以我们年长的弟兄是告诉我们说，连你去旅行也是侍奉。谁旅行时候想到侍奉了，对不对？我们只想到去看风景，去吃好东西，去好玩的，谁想到侍奉呢？不，他连旅行也是侍奉。哦，我有最印象最深，我那是在杭州啊，我们千岛湖的去坐船啊，那么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们上那个船呢，一到船上之后呢，我马上发现一堆弟兄姊妹就围着那个船上的那些那个开船的了，还有里面那些有些女的在里面服侍的人呢，他们就传福音呢，上船就传福音，一从上船就开始啊， 后我就开始给他传福音。弟兄姊妹们，的确的，任何机会都是服事的机会啊。像我们有的在台湾有的是在坐计程车，我上了计程车，我就跟计程车司机传福音，就跟他谈谈啊。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服事主的啊。侍奉是一个征战，但是也是一个生活啊。当然我们看见啊，当初的神这些使徒们往前侍奉遇见的阻力是非常大的，仇敌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厉害啊。所以我在想，这十八个教会里面，我把那个仇敌的工作啊给你列一列啊，弟兄姊妹可以看见啊。那么第一个大仇敌，他们在当初地上说呢，碰见的时候犹太教啊，哇，这个犹太教的阻力非常的厉害啊。那么开头是外面啊，他们阻挡迫害，那么要杀害使徒们，对不对？但是慢慢的呢，由外到里，哦，到以后呢，这个老雅各起来说呢，律法主义，所以把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整个破坏，变成个宗教去了，你知道吧？所以犹太教这一个宗教的组织，是主的教会在地上工作碰见第一个重大的仇敌啊，撒旦充分的用这个犹太教，这个我想细节不详细讲。第二件事情，那么他们碰见是当初的希腊哲学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希腊的哲思想遍布整个地中海啊，因为那个罗马帝国是当时最大的帝国，但他们非常喜欢希腊的文化，所以罗马帝国的扩张把希腊的文化就扩张出去了，与希腊的哲学思想也是当作一个很大的一个阻力。你看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啊，他们在那说这个只是谈谈说说，对不对？各种不同的这个学派的人在那里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地上的知识啊膨胀啊，怎么从希腊那个地方一直延续到今天啊，越来越厉害，这个也是知道仇敌所使用的一个工具。那么第三个点，就罗马帝国的这个罗马帝国了，这个政权是迫害基督徒的啊，他们杀害很多基督徒，十次屠杀基督徒，不知道杀了多少人，杀到一个地步啊，整个罗马市是一个大坟墓。对，我去了我才知道，嚯，这个坟墓啊，这个他们弟兄们带我们下去看，四层呢，每一层都是死人呢，整个罗马帝国那个底下都是死人，所以就整个罗马帝国是个大坟场了。你看杀了多少人，多少基督徒，这罗马帝国啊，那么他们杀害，那么第四个啊，异教的势力，哎呀，到处都是偶像啊，那么那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挡的力量啊。第五个点呢，就是人的肉体的软弱，我们看见呢，撒旦充分利用我们天性的软弱啊，所以呢。这圣经也很明确记载，有很多人软弱，甚至你看彼得到了一个地步啊，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那里啊，这个连保罗都起来抵挡他，对不对？差一点把救恩的真理都破坏了啊！这个所以人的魂呢是需要蒙拯救，所以彼得到晚年说他深深知道这件事情重要，鼓励基督徒要追求一个纯洁的魂。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因着这个仇敌这个攻击啊，所以呢，这十八个教会里面，我们看有的教会就偏离了，有的教会就混乱了，有的教会就很多人殉道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侍奉是一个征战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侍奉主啊，那。我们一方面明白侍奉是我们的生活，在生活里面就不是主，那侍奉也是一个征战， 所以这个征战是 无处不在的、啊、所以今天呢，教会实际是处在一个不平安的环境，就是仇敌四部啊，这仇敌四部的环境里面呢，啊，所以这是个第四个点啊，第五个点啊，最后一个点呢、啊，就是神的国度啊，在地上的开展是靠着教会往外面的开展啊，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看见第一个，主有他的计划啊，所以神在地上要得到他自己的国，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就是神的国啊。国是代表什么意思的？我们是神国度中的子民，是吧？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那么呢？国度说明什么？国度说明主耶稣是王啊！国度说明什么呢？国度说明呢，主的宝座在这里，他的政权在这里啊！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呢，从一面对外来讲，彰显的是神的国度啊！所以呢，这国度要往前开展，教会往前，国度就开展。今天呢，我们感谢主，主的国度已经开展到全地了，真的是主的恩典实在是何其的大，但今天这个世界中啊，还有几个地方是这个很厉害阻挡的啊，比方说印度啊，这个异教啊阻挡的厉害，还有一个厉害的是回教。啊，阻挡很厉害啊！叫神的国度、啊、是不能不得不容易得开展呢、啊。但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征战。但是呢，今天我们从十八个教会可以看见啊，当他们在地上出现的时候，终于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侍奉主，一面我们也有家的实际，另外一面怎么样呢？我们也在这里要把神的国度的荣耀把它带进来，权柄带进来啊！所以呢，这个啊，弟兄姊妹们也不在乎我们怎么发热心，所以最后终归还是你需要接受圣灵的引导了啊，是神的灵在这里往前。特别到末后的时候啊，到启示录啊，弟兄姊妹们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圣灵被称作是宝座前的七灵啊，所以在末后的日子，圣灵的工作啊，在最后主的国度要显明在地上的时候呢，他要尽全力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呢，教会的这个建造建立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呢啊，虽然我们这次啊，那么稍微用了一点多一点的时间啊。把十八个教会呢，每一个教会呢都略略的做了一些的解释。当然，那个说是比较详尽，但是还是不完全的啊，需要弟兄姊妹们有机会回头再读，好不好？也希望主开我们的眼睛啊，看看过去圣徒们为我们留下的美好的脚踪，那么给我们带来的激励啊。他们在地上怎样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国征战不休啊！能够使主的名被高举。今天呢，在末后的日子，主快回来了，希望呢，主把那十八个教会里面那个不好的把它滤掉，从我们身上，从我们的聚会中把它滤掉，把那个好的把它建立起来啊！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啊，主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啊。这次能够把这十八个教会呢，从头到尾呢，能把它稍微的这个追求认识，所以我觉得这些对我们的今天来讲实在是非常的重要了。仰望主的怜悯，好吧？好，我们低头，我们再一点祷告。 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的工作在地上并没有停止，教会从头一个世纪一直到今天，主啊，仍旧在开展。哦，主，你仍旧借着你自己的教会在地上显明你的家，彰显你的国度。主啊，我们活在末后的世代，我们知道你的工作很快就要完成了。主啊，愿我们能够走在羊群的脚踪里面，让我们能够像初期教会那般爱主的圣徒们一样，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战不休，在那些叫人沮丧、叫人灰心、叫人退后的环境中坚守主的见证。所以求主也使我们今天有这个心智。主啊，我们还有不多的日子在地上，我们知道主有一天你要回来，你要回来的时候地上的事情就结束了，主啊，我们珍惜眼前的机会。所以求主让过去这段日子我们所读的有关教会的这许许多多的教训，主啊，今天在我们里面能成为亮光，好叫我们能把你所不喜悦的事物把它撇弃，主啊，能守住你所要我们守住的，在地上能够荣耀你的圣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下面的时间呢，我交给这个玛丽弟兄，请他报告。
我就坐在这
儿吧。啊，你就在那里报告。
好，我们感谢主。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再试一下。
还是有回音。
对不起，
我对不起，我还是到了心上去。对不起，那就在那就没有。
对不起，弟兄姐妹们，那边还是有回音，所以我在这边报告一下。我们非常感谢主圣灵兄今天晚上给我们的交通。我们也感谢主，这过去的大概七八个月的时间当中，我们读了新约教会新约中的十八个教会。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这些呢对我们在地上生活服侍都是非常重要的。盼望着神继续使用他的话语。我们下一个星期五开始呢就要读四福音。我们这一次四福音呢是读基督的生平，用四福音合参的方式。那我们下一个星期五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孙弟兄要给我们做一个介绍，总的介绍，怎样来读四福音。所以请弟兄姐妹们呢也能够预备心来参加。那如果弟兄姐妹们要参加四福音的读经的话，我们有一本讲义，这本讲义呢有电子版，我们可以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参加实体的呢，我们会有这个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印出来的这个版。那我对不起，我再拿一下这个，忘记了。弟兄姐妹们以前参加过四福音读经的可能还记得这本啊，这种绿皮的，我们以前发的。那如果弟兄姐妹要回来参加的话，你有的话可以把你手上的把家里的那本拿来，是一样的。那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发给弟兄姐妹们一本。我知道在国内也许有些弟兄姐妹们不是特别方便用微信，因为出于一些安全的考虑，那也没有关系，我们会每一次尽量把下一次要读经的这个经文经节告诉弟兄姐妹们，可以大家在家里边有所预备啊。那请弟兄姐妹们为着这个祷告如果想参加还有其他什么具体问题的话呢，在我们这边可以找 Sherwin 李俊硕弟兄或者跟我联络啊。这是关于我们星期五读经的如果弟兄姐妹们想拿到讲义呢，可以把你的电子邮件传给我们我们会 用电子邮件方式发给大家。那明天星期六我们有福音聚会，有周六的福音聚会啊，周六的福音聚会明天是晚上七点钟开始。这个聚会呢是混合型的啊，我们也欢迎在外地的、在国内的弟兄姐妹们参加。我们聚会的链接在会所的网站上可以查到。如果在西雅图的弟兄姐妹们，我鼓励来参加实体聚会，是六点钟我们可以在这边用餐。如果能够来参加来吃晚餐的话，可以报一下名，这样有我们预备晚餐的弟兄姐妹们知道有多少人。明天是正洁姊妹做见证，是红宗弟兄传福音，请弟兄姐妹们为他们祷告。要来这个主日，我们仍然有播饼聚会啊。要来这个主日的信息是孙弟兄传讲信息，孙家荣弟兄翻译，请弟兄姐妹们为着我们啊弟兄们主日的讲台的服事祷告。那我们特别请弟兄姐妹们也能够留下来啊，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交通。好，我们下边就把时间交给魏刚弟兄。